近来美中两国法院各有一起杀人案宣判或执行。美国联邦法院判处杀害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女青年访问学者张莹莹的同校学生克里斯滕森终身监禁。中国法院判处为母亲复仇杀人的陕西汉中退伍军人张扣扣死刑并已执行。这两起杀人案都为中国民众所关注，中国网民异口同声地发出声音，在美国该死的没死，在中国不该死的死了。克里斯滕森杀人案发生于2017年6月9日，张莹莹错过了从学校开往公寓的班车，克里斯滕森邀请张莹莹坐上自己的汽车，却把她载回自己的公寓，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张莹莹。张莹莹失踪案被列为联邦大案，联邦调查局全力侦破，6月30日将克里斯滕森拘捕，7月3日联邦法院对凶嫌开始审讯。2019年6月24日陪审团裁定克里斯滕森罪名成立，7月18日由于12名陪审员有两人不同意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法官宣判克里斯滕森终身监禁。克里斯滕森杀害张莹莹手段极其残忍，他强奸了张莹莹后用棒球棍把张莹莹打死，然后将其头颅割下分尸，至今不肯供出张莹莹的尸体被丢弃何处。联邦检察官和张莹莹的父母都要求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但反对处死克里斯滕森的一位陪审员表示，如果处死克里斯滕森能换回张莹莹的生命，他会投赞成票。陪审员制度在美国法律审判中具有绝对权威性，而且是一票否决制，这一制度保证了审判与裁决的公正，而且绝不轻易剥夺人的生命。即使如残忍杀人的克里斯滕森，他的生命权也得到尊重。张扣扣案的结局却与克里斯滕森案相反。1996年8月17日，13岁的张扣扣目睹母亲被同村王自新三子王正军打死，母亲死在张扣扣的怀里，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头皮撕开，头颅锯开。但杀人者王正军被轻判有期徒刑七年，三年后释放。王自新的长子王孝军是当地副乡长，王家从未向张家道歉。2018年春节，长大成人的张扣扣为母亲复仇，他杀死了王家父子三人，几天后投案自首。张扣扣案的审判远没有克里斯滕森案那样慎重，律师为张扣扣做辩护，指出当年的审判没有给张扣扣足够的正义感，却不为法院采纳。律师的辩护词在网上曝光刷屏，网民的呼吁也改变不了判决结果。其实法院决定不了张扣扣的生死，他生死的决定权在中共政法委手中。尽管复仇被认为是民间的自然法，在中外司法实践中，对复仇行为要么赦免其罪，要么从轻处罚，要么予以加勉。但中共一定要处死张扣扣，就像早年一定要处死杨家一样。中共必须维护中国社会的不公，只允许制造仇恨，不允许复仇。不然六四屠杀的刽子手、强拆民房、强占土地、致人死命的党政官员都会成为复仇的对象。还有1949年以来在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严打、镇压法轮功等等，杀死、折磨死、饿死，导致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那些祸害了中国70年的中共领导人也都会成为复仇的对象。克里斯滕森该死没有死，虽然此案引起美国舆论的质疑，但没有人要求推翻陪审团的判决，而张扣扣不该死却死了，再多的质疑和呼吁也挽不回张扣扣的生命。不过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克里斯滕森的灵魂已经死了，被埋葬在监狱中，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张扣扣仍然活着，就像杨家一样成为英雄，被国人永久记住。